今天很高兴，我们新年的一开始，牧师要跟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这是你扩张境界的时候。我先讲一个故事，心灵蜜豆奶有一个叫不断进取向前，那是里面说到一位俄国的作家克雷洛夫啊，曾经写过一个寓言的故事啊。他说有一天啊，池塘啊就跟江河说啊，说不论什么时候看到你啊，河水总是奔流不息啊，而且我几乎天天看到你背着沉重的轮船，船上数都数不清的小船啊。他说难道你不觉得累吗？如果换的是我的话，我早就烦死了。池塘认为自己跟江河比起来，自己真是好命多了，虽然没名没姓，地图上也找不到池塘，可是池塘不在乎啊。他说我只要是能够舒舒服服的躺在柔软的泥土上面，既轻松又自在。所以呢，池塘继续跟江河说啊，轮船跟木筏木排惊扰不了我，小船的重量也压不到我身上，哎呀，生活那么的惬意安逸，还要怎么样呢？江河听完了就回答池塘说，你知不知道生存的规律是什么吗？水只能靠着流动才能保持活力。我之所以成为大江大河，就是因为我不贪图安逸，我让我的河水奔腾不息，所以年复一年川流不息。下面这句话好仔细看，他说可是你呢，停滞不前，不久就会消失。我相信今年年一初开始，神要我把这个故事的这句话要成为我们的提醒。是的，躺在那里很舒服，但是不久就会消失，这不是上帝对你人生的计划。停滞不前，不久就会消失。而果不其然，壮丽的江河依旧，但池塘里的水却是一年比一年浅，里面布满了水藻，长出了芦苇，当然最终就是完全的干涸了。有些人的生命就好像江河一样，不贪图眼前的安逸，也不允许自己停滞不前，所以他的人生是不断进取向前。可是有人就不同了，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他什么都没有累积，因为他只是在过日子，不求提升，当然也不求扩张，所以就算他很有才华，也是一天天的枯竭。所以文章里面说，如果你要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生命呢？你有希望十年十五年会是什么个样子？弟兄姊妹，你有想过这个？今天你如果有一个不一样的行动，不一样的突破，不一样的图画，十年十五年后就是完全的不一样。十年之后你会什么样子？你会在哪里？弟兄姊妹，30年前牧师来到士林开始新的牧会，还是你看到30年之后整个士林量的是完全的不一样？因为这30年牧师不断的进取向前，我没有从来没有一天停滞过。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30年前若不是这样，不是不会有今天。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要决定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渴望，希望能够过得更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希望我们成为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员工，更好的老板。因为上帝在我们内心深处已经放进了一个渴望，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好。所以摆烂、躺平、安静离职，从来不是基督徒的选项。弟兄姊妹，你今天坐在这里，不管社会怎么改变，怎么个想法，昨天特别在学生，现在年轻人很容易摆烂，很容易就放弃，很容易就觉得没希望，很容易就躺平了。而现在的社会青年出在社会的很容易有一种词叫做安静离职。我第一次看到词，这什么意思啊？安静离职是什么？偷偷的离职是不是？留一条梦，信就明天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摆烂的工作继续在那里，但是不求长进，就是一天过一天混日子。这不是基督的态度，我们基督的，我们脑子里面没有这个东西。请听好了，耶稣责备那个一千两，把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的仆人说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多可怕。今天耶稣看着你的脸孔会说你什么呢？你会害怕？耶稣说我又饿又懒，太恐怖了吧。不会，我们每一个就是今天下凯纳的，没有一个人耶稣会说你是又饿又懒，不然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就是上帝说你还有救啊，不是啦，我们都有救了。相反的，保罗说什么？他是向着标杆直跑。哦，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圣经的价值。我们基督徒活了，有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人生都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而且我们一生都想向江河奔腾，都是继续往前的。这就是我们的态度。难怪基督徒，你知道吗？难怪基督徒会在社会上都会 live up，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基督徒从来不会摆平摆烂、躺平摆烂的。所以基督徒在无论在工作在社会的一个领域，一定不断向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价值，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态度。我们都是有目的，有某目标，我们都是不断进取向前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我们进取，要我们有所求有所想。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请。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弟兄姊妹，太好了！你知道吗？这节圣经说的意思是什么吗？这意思说，神说我有最大的资源、最大的力量，会来支撑、支持你的所求所想。你知道，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运行，神有最大的供应要来支持你的所求所想。在学生还没讲到，我突然想到当年我当完兵以后，我就跟爸爸讲说我要到美国读书，那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哎呀，爸爸听得高不高兴？好高兴啊！我说我是读电脑的，我一定要去美国读。爸爸说没问题，我怎么样，我支持你，我支持你。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做爸爸做父母的只怕孩子不求不想啊，是不是？做父母是不是这样？只要他肯求肯想，他有所愿有所要，你全力的支持，只怕孩子不求不想。今天上帝不是他没能力，不是他不够，他不是他没有，不是他没有意愿，他只怕我们什么？不求不想。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不求不想。我们只想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上帝在鼓励你要有所求有所想。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了完成神的大使命，为了神国的拓展，我们必须有所求有所想。所以尼托森这句话，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来，请为己所求，
为神求万事。
这一节圣经几乎就是我的座右铭。人人都可以为己求，但是基督徒啊，不但要求有想，我们还有个更高层次的求和想，是为什么？为神求，为神想。 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活得超越的原因，因为我们不但是为自己，我们是为神求，上帝为人的国度里面我求。所以你知道，一个为神求的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看到，一个为神的国度而求，为神的人生里面投向神的国度，上帝都把他带到他人生不可能到达的位阶的里面。你看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这个样子，只要你为神的国，为神的国度求，神就把你摆在你不可能的位置。弟兄姊妹，其实牧师不就是这个例子吗？凭我的资质背景，我哪里有可能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面？但是从30年前我来到士林，我就向神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建立你荣耀的教会，这成为我一辈子的努力，一辈子每一天的奋力向前，就为了上帝你的荣耀能够降临，让你的国度在这里彰显，让人认识你，看见你。所以神就把我从最卑微的里面一路带，一路带到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面来跟大家讲道。弟兄姊妹，你一生神鼓励我们要为神求万事，让我们彼此勉励，走出只想维持平庸或普通的状态。这是一本书，让我看到的时候，他说我们大多数人就是我们只想维持平庸或是普通。今天基督徒啊，不要满足于次等，这不是我们的价值，不是我们的信念，不是我们的人生态度，就像那个池塘一样，躺在那边多舒服，有一天就会消失。魔鬼最希望你有这种思想，不要满足于次等，要渴望自己能够提升。上帝啊，我不要勉强活着，我要活在最好。鼓励大家今天晚上回去祷告，跪下来，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好好今天认真面对你的人生。你愿意这样的祷告吗？神等了你好久，等着你说我愿意，因为能力、智慧、机会、资源都不是问题，可是神没有办法帮助那些不愿意的人。如果你今天愿意好好的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活得最好，但是我愿意，神就开始在你身上有路，神就开始在你身上可以有作为。今天你愿意祷告吗？说，神啊，我不要只是就这样的过日子，我要活得最好。美好人生是给那些不断努力向前的人。我们可能身世不如人，背景不如人，学历经历不如人，但我们都可以努力向前。而特别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奖赏那些努力向前的。我再讲一下，上帝奖赏那些努力向前的人。这节圣经我们大声的来读，来，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人必服苦。
昨天在学生，我再次勉励学生，我说你们今天现在很多同学都可以这样，爱打电动，爱上课，爱上课，不爱不上课的。但是20年之后，如果你是这样摆烂，20年之后你就会服苦。但是神奖赏那些殷勤努力向上的人，手臂掌权。所以今天我们要提升你盼望的层次，要扩大你的眼界，跟上帝一起做梦，你的人生将会有新的事要来成就发生。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这是你扩张境界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的扩张呢？第一点，要超越自我设限。这节圣经我们也一起读，请。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
是不看到吗？神鼓励我们，他告诉我们不要限制，不要限制，要放长，要张大，要超越自我设限。人有一个问题啊，常常评估自己环境之后，就给自己的人生画了一条线，一条跨不过去的自我设限。约尔牧师有一天跟他的师母维多利亚去散步，看到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在欣赏了那个房子之后，那个师母就说，哎呀，有一天我们也要住像这样的房子。然后约尔呢，马上想到自己少的可怜的存款还有微薄的薪水，他就说啊，我想不出我们有任何方法可以负担这样的豪宅啊。这是约尔的自我设限。可是他的师母比他有信心多了，不断的提这事情。后来慢慢约尔竟然也被说服说，诶，可能吗？有可能哦，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房子。约尔开始有了可能性的新思维跟结果。长话短说，几年之后他认真的工作，勤奋不止不倦啊，以及在生意上面的一些智慧，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传道，还在工作上班。总而言之，他们后来果然美梦成真，住进了一栋类似当年看到这样的漂亮的房子。而约尔讲这一段，他是要引出一个概念来，叫做境界和界限。有一种类似我们很熟悉的话，叫做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对吧？贫穷好像就是一条线设在那里，会限制你的想象。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一条无形的界限，而在这一条界限里，往往就限制了我们的人生、婚姻、工作和成就。譬如约尔说，他少得可怜的存款和微薄的薪水，这是一条界限。结论就是，所以我不可能会有那样的房子。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界限，我的相貌，我的学历，我的能力，我的财力，我的职位，而就是这一条线，我们成了我们跨不过去的界限，跨不过去的鸿沟。我们只属于线的这一边，线那边就不是我的了。这个叫做画地自限。我们内心认定了，就只能到此为止，所以你也就只能到此为止。我英文不好，所以我给自己画了一条线，不做跨文化的宣教，只在华人的地方宣教职堂。所以我来到这边的前面20年，牧师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传福音，也拓展我们教会，成长的也很好。是20年曾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是林良堂20年，前面20年从来没有海外职堂宣教，连短宣队都没有。是耶稣的大使命没有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吗？当然有，耶稣很清楚的讲，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是4002堂没有能力支援做海外职堂宣教吗？当然也不是。是我画了一条自我设限的线。有一天神光照我，也可以说是责备我，他说我成了4002堂最大的瓶颈限制。 我吓一跳，什么？我那么努力，我做的要死要活的，什么？我是四零零啊，这个限制瓶颈。在一个聚会，神打破了我这个画地自限。我哭着在聚会里哭着大声的宣告说，四零零娘堂是一个跨文化宣教的教会。从那一天起，就是最近的这十年，前面二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这十年我们已经在以色列，在尼泊尔，在越南，就有了跨文化的宣教跟职堂。而在下个礼拜天之后，我们就要跟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到非洲的斯瓦蒂尼开我们非洲的第一个分堂分点。我们把最大掌声推给我们的上帝。我跟师母很喜欢到河边散步，我们台北真的河堤非常，河边那个非常的漂亮，很好。有一天呢，我们要到淡水的一个人家里面吃饭，师母就突发奇想说，我们走路走到那里去好吗？我说什么啊，走到淡水？我说开车骑车还可以，走路不可能啊，太远了。因为我的界限就是走路散步。我们走河堤啊，从士林走到故宫哦，去一个多小时，回来一个多小时，哦，这已经也很不错，很厉害了吧？这就是我的界限。可是有一天呢，有人打破了我的界限，师母说要走到淡水。你猜走到了没有？走到了没有？当然走到了，师母说的还有哪有走不到的呢？当然走到淡水。而我发现也没太难呢，而且还蛮有趣的。不过你听我讲，你设了一个界限，走到淡水不可能，你就永远不会走到淡水，因为你已经死，你已经说了这就是我的界限。直到有一天师母打破了我这个界限。听好了，事实上是这样，没有人会去做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我再讲一遍，没有人会去做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可能这个跟能力也没有关系，不一定有关系。我有没有能力走到淡水？有啊，但是我有没有走过去？没有，因为我也认为不可能。其实我可以，但是我已经说不可能，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走过去淡水。所以弟兄姊妹听，仇敌在我们里面设下了很多的不可能，不可能，我这个年龄不可能，我这个家庭不可能，我这个学历不可能，我这个相貌不可能，我这个经历不可能，我这个不可能，我信主才两年不可能，我孩子还那么小，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人生里面充满了不可能。撒旦最希望你有很多的不可能，你给自己划了很多的线，所以神在你身上没有出路。神在我们身上想做的事，没有一件可以成全，因为你已经说不可能。没有人会去做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我们当中有人，你从来不认为你可以做小组长，今天你说神啊，我可以。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怎么可能参加小组，我时间那么忙。所以神在你身上没有出路，你知道吗？因为你已经说我那么忙，那么可不可能？我那么远，我孩子这么小，我的经济，我还这么辛苦，我的工作，因为你已经说，所以神在你身上没有神迹，你知道吗？神在你身上没有作为，因为你已经说不可能了吗？神希望在你身上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腓力不可能有啊，腓力已经说不可能啊。你说不可能，所以神这个五饼二鱼，神可以给五千个人吃饱，但是你说不可能，所以你在你身上就没有神迹，你不可能 神在你身上没有出路，你知道吗？神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人生里面没有出路，因为我们跟他说不可能。林良堂祠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台北林良堂明年就70周年，前面50年只执过一个堂，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周牧师认为他自己说的，他说他当时到教会，他说一个和平东路已经都搞不定了，还执什么堂啊？所以他没有执堂计划，没有执堂的想法，所以50年都没有执堂。可是有一天赛克牧师来震动了周牧师，他说要把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内向现在转为安提阿宣教的教会。周牧师的信念改变了，他开始认为教会必须执堂。而从他决定可以执堂必须执堂才20年，今天你知道吗？在全世界整个林良堂出去的已经有多少个分堂你知道吗？600多个分点分堂。你听好了，周牧师说不能，设了那条线50年都没有执堂，可是周牧师改变那条线挪开以后，20年就有600多个分堂。弟兄姊妹，神在你身上有无限的可能，你知道那条线不过20年，周牧师挪开那个线，整个神国的版图扩展到全世界6大洲600个教会，包括我们400林良堂。你这么撒旦多么希望你那条线越多越好。今天你愿不愿意跟神说，主啊，把这条线挪去，好让你在我身上能够做你要我做在我身上的工作。这条线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关键，多么的厉害。当你决定不可能的时候，那就是不可能，你就只能在这个界限之内。维多利亚打破了约尔的那条线，他就住进了那个漂亮的房子。师母打破了我那条线，我就走到了淡水。赛克牧师打破了周牧师的那条线，就拖着600多个奔逃。今天求神打破我们的旧皮带，挪开我们的那条线吧。知名网飞创办人李德海斯丁啊，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零规则》。书里面提到海斯丁勇敢地做了一个大胆的突破，在网飞里面创建了公司内部规则几乎于零的企业文化。透过培养高人才密度的环境，创造了一种自由与责任的文化，完全一种提供一种完全信任的文化，让员工们能够拥有最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与弹性。也因此让网飞能在突破框架思想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所以有人说网飞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海斯丁破框的思维和勇于跳脱旧有经验的信心。所以有人说啊，现今的时代最大的风险已经不再是犯错和失误，而是在担心犯错和失误的惧怕中失去了创新和挑战的勇气。今天我们会不会有人也就是在这种担心惧怕中失去了创新和挑战的勇气，跨不过那条线？今天我们都要靠神有勇气跨越我们自设的那一条线。当以色列人说耶利哥城墙这么高，迦南人那么的巨大强大，我们不可能得胜，他们已经把那一条线画在那里，他们自己设限于在河的那一边，他们跨不过约旦河。今天会不会有很多人，你一直都自己的设限让你跨不过你的约旦河，他们已经不可能得胜了。虽然神应许这个梦 这个迦南地是他们的，他们是他们的自我设限，他们自己限制说我们跨不过约旦河，所以那个应许那个梦就消失在他们人生的里面。而弟兄姊妹，会不会今天有多少人上帝给你的应许和美梦就消失在我们自己的小心不信限制的里面？我就想到我30年前我要离开台北灵粮堂的时候，我也是充满了恐惧害怕。今天你看牧师今天这么神勇站在这里，其实完全不是，里面充满了惧怕，充满了未知。但是若当年我不敢离开台北灵粮堂，顺服神冒险的来到士林，就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霞凯纳。所以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在祷告说，神啊，感谢你过去的来到士林这30年太精彩了，真的弟兄姊妹，太精彩的30年。当年我若不出来在台北，我可能还是继续做我的牧师，我也不会，我也不是会转业，我还继续。但是在台北灵粮堂那继续在那边喊来这边的30年，这是完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境遇，当然更是不同的经历。弟兄姊妹，会不会有很多人，神给你的梦想，神给你的应许，就消失在我们的不信小信的限制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自我设限，神想要帮助你都帮不上忙啊。虽然这些限界限常常的确是个事实，我没有否认那些是事实，的确看起来它是四个事实，比我的英文不好，是个事实。约尔牧师的可怜的存款，微薄的薪水是事实。但是感谢神，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因为神，靠着神打破了那一条人生设限。亚伯兰直到75岁都没有一个儿子，这是他人生跨不过的一个事实限制。但因为上帝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称他为多国之父，上帝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弟兄姊妹，有神没有你跨不过的限制。亚比斯不因为他的贫穷卑微的事实画地自限，他求神赐福他，扩张他境界。亚比斯求神就超越了他的贫穷限。今天我们当中有人，你要像亚比斯一样向神祈求祷告，靠着上帝跨越你的贫穷限。大卫不因为他只是一个牧羊人，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他连军装都穿不来，可是他对哥利亚说，我们一起读来。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Amen。 弟兄姊妹，这些人太宝贵了，大卫给了我们一个秘诀，叫做是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我太喜欢读圣经了，弟兄姊妹，因为这里他就抓到那个秘诀。我们讲这些不是心里喊话，不是自我肯定，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不是心理作用，哎呀要积极正面，不，基督徒所有讲的是因为我们有上帝。所以你知道，没有信耶稣的人只能越喊大声一点，晚上吹口哨给自己壮胆。我们基督徒从来不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我们还是什么？有上帝。正因为有上帝，所以我们才可以那么大胆，那么有信心，我们才可以 有勇气往前走一步。所以感谢主，大卫靠着耶和华就超越了他的成就线，一夜之间要上全国的舞台中心，百姓夹道欢呼，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中有人，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或许你会觉得你人生到底了没有，你要靠着耶和华超越你的成就线。这节一起来读，请。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
阿们，太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啊，是专门打破灰尘贫寒限制的神，你知道吗？有基督徒啊，有神太好了，你知道吗？信耶稣不是一个很，你若真认识神，这人太好了，紧紧的抓着他，只有他可以改变的人生。你知道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真的没有望，没有绝望。我看到真的，这世界是不公平的。有人没干嘛，出生就几栋房子。有人奋斗的要死，一个月才3万块钱，要搞到何年何月呢？还好我们的上帝超越这些，他在灰尘贫寒里打破灰尘贫寒的限制，因为我们有上帝，神那里有无限的可能。牧师不就是一个400，那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常讲，30年前我来到这边的时候，账上只有2000块钱。我们有没有麦克风？有啊，2只麦克风插起来一插，叽叽呱呱。我们有鼓，有没有？有玩具鼓。那时候我想，哎呀，敲了有声音，总比没声音好啊。那真的是玩具鼓哎，是人家玩具的，拿来当我们崇拜，因为没有，没有的时候，玩具鼓也可以敲。弟兄姊妹，但不过30年，你能想象从那样，今天我们可以在夏凯纳，神真的是打破灰尘贫寒限制的神。今天年初开始，你要跟神说，神啊，赦免我，要打破我的灰尘，打破我贫寒的限制。没有什么能限制你，除非你自我设限。人最大的限制就是自己画的那条线。今天你要说，我靠着耶和华就能够打破旧皮带，跨越自我设限。而这条线你扩张到哪里，你人生的成就就可以到哪里。这是第一点，超越自我设限。第二点，感谢主，还有5分钟，不管讲多少，我们赞美主。我一定要讲一点，这第二点也太精彩了。我盼望新年的一开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根基。啊，这节圣经我们大声的来读，来。
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你这个圣经多么有意思啊，太有意思了。因为他是神的话，就充满了高油，充满了能力，你知道吗？你读神的话，就好像重新吃了大力丸，吃了大补丸一样。他说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弟兄姊妹，你穿什么衣服？ Uniqlo 还是 North Face 还是什么？不管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浪子回家，爸爸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把他脱下那件又臭又破又烂，那件破烂让他充满着羞耻、污秽、肮脏的衣服。弟兄姊妹，神的救恩来，第一个就是脱去我们过去的贫穷、破败，那种羞耻不堪，那种污秽、肮脏又臭， 没人喜欢，看得大家都好，因为臭死了。上帝脱下，然后给他穿上儿子的衣服，给他穿上鞋子，戴上鞋子。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救恩，他要把能力位移作为你我的衣服。所以做基督徒太好了，你在耶稣里面，你一定会往上。有一天上帝，你会看到神把能力位移披在你身上。对不起，再举牧师的例子，因为牧师大学的时候，他的师母的同学说，不要把鲜花插在牛粪上面，说我是牛粪。感谢主，过了几十年以后，上帝给我用能力和威仪穿上，牧师的心灵蜜豆奶传到世界各地。我走到哪里去都啊，心灵蜜豆奶，心灵蜜豆奶，哎呦，这座终于出现了，我什么时候变成明星了？上帝要把能力位移给我，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特别棒，因为我上帝，弟兄姊妹，你，这就是你。甚至我牧师讲这个不是只专给我，是讲的就是你，我们每一个人，你好好的在耶稣里面，你的人生里面，神就是要把能力位移加在你身上。信耶稣好不好啊？太好了，没有人能够把，而且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什么，哇，谁能够答应你？没有人啊，弟兄姊妹，有神真的太好了。你不能的，你做不到的，你没有的，神都已经为你画好了你人生的图画。你要好好的走神的路。我在讲耶稣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圣经为我们人生画的图画就是丰盛生命，就是神的供应，神的大能。愿今天我们在这年初开始这个信息，带领我们进到上帝应许你的美地。最后我们要看一节圣经，我们来结束了。我们大声的读这节圣经来。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上帝说我要做新事，2024年你期待吗？你要跟神说，神啊，2024你要做新事，要以前没有经历的。什么叫做新事？新怎么新到什么地步？不可能到什么地步？新到什么地步？不可能到什么地步？就好像沙漠开江河一样的不可能。所以请听我讲，如果你一辈子都只还在做你可能的事，抱歉，这节圣经你还从来没有经验过。因为神就是要做一种事，做的是你不可能，不可能到像沙漠开江河这样，不可能。你今天有没有人敢大胆的跟神说2024，主啊，我要经历你，我要经历，我愿意，我要活在最好，让我经历像沙漠开江河这样的心事，向上帝大大的张口，让我们带着单纯的信心向上帝求恩惠，期待一个神迹吧。而当你开始期待美好的事的时候，你必看见上帝也把美好做在你身上。所以我讲的刚刚发生的故事，就是今年跨年晚跨年祷告会，跨年祷告会，我们的祷告同工在祷告之后就看到一个图画，好像牧师拿一桶水变成了两桶水，他就领受到上帝在2024年要赐下双倍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姐妹那一天参加了整个跨年祷告会，回去以后已经很晚了，清晨凌晨了。第二天早上，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一早就到店里面，然后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弟兄姊妹，你好好的听神的话，遵行的话，做神的要你做的事。他就把昨天牧师在跨年祷告会讲的三件，神同在，神掌权，神引导， 他就到他的殿里面去祷告，神同在，神掌权，神引导，哦，走到这边，神同在，神掌权，神引导，神同在，神掌权，然后他就说，主啊，我要领受一桶变两桶水，他宣告领受一桶水要变两桶水，他要领受这双倍的祝福。这就是他新年的第一天到殿里做了，你知道吗？当天2024年的第一天，不可思议的发生，他的生意从来没有那么好过，好过是过去几年来一天最高营业额的两倍，正好就是一桶水变成两桶水。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这一桶水变两桶水双倍的祝福吧。你要更相信神没有不能做的事，上帝要让你生意两倍就两倍，三倍就三倍，就在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你对上帝有期待吗？你愿意跨过你人生的限制吗？让我们走向上帝，跟神说，我愿意，我不要只是过日子勉强的活着，让我要活在最好的里面，让我生命里面充满了神迹，充满了你所做的心事。不要让我们的信仰成为老旧宗教，周而复始，只是来做做礼拜，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不会是你2024的日子。求主带领我们，好吧，我们站起来，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他知道你的渴望，转到灵里面去，从里面来唱这首诗歌，让圣灵这时候给你画一幅新的图画。圣灵啊，我求你来触摸你的百姓，破我们一切的软弱和限制，让你的旨意临到吧。神啊，来到我们的当中，神来说，神已听见，开口跟他说，主啊，我愿意，不要容许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限制，很多我们的小心不信，让上帝在我们身上没有路，把这条线拿去吧，把那个不可能拿去吧，把那个认为的不能限制拿去，在上帝那里没有限，没有界限，没有不可能。跟神说，我愿意。他必给你得力了。我们再尝试从头来，上帝听见了，燃烧我们里面的热情渴望。跟神说，主啊，我要活在最好，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所有一切的限制都要脱落，所有的不能都要拿去，举目望他，他是那位永在永恒
恒创造万有的那一位主，他要在你生命里面做新事，他对你说放心，接下去如意如意，2024这是我们的图画，没有人赖在地上不走，躺在那边的没有人赖在地上，我们都要如意展翅，跟神说我要展翅，我要翱翔，没有人躺在烂泥巴的池塘，我们都是那个江河奔流的江河，
展翅上
池塘一样躺在烂泥巴上，让你的江河奔流吧，再次说如意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跟神说不是我，亚比士求告耶和华，他就超越了他的贫穷线，大卫依靠万军的耶和华的名，就超越了他的成就线。弟兄姊妹，依靠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同声开口祷告，大声的来祷告，离开之前你一定要大声的祷告，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每个分堂分店大声的祷告，这时候是你面对你的上帝，你有跟神说什么吗？你有跟神有什么话要说吗？突破，上帝是做新事的神，2024一定要有新事，荒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心事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仰望他，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不能，他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软弱，他是专门对付提升我们灰尘贫寒限制的上帝。我们当中有人你觉得你在灰尘贫寒里面吗？上帝是专门处理拿开这个限制的神，好不好？我们祷告，神是赐福你的一桶水要变两桶水，跟神说主啊，我愿意让我经历为神求万事，主让我今年的生命里面我要经历新事，我要渴望我的生命有扩张，我的经营有扩张，我的创意有扩张，我的规划有扩张，我的规模有扩张，上帝啊，一桶水要变两桶水，双倍的膏油，双倍的祝福，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保守你的儿女，带领我们，主啊，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谢谢，谢谢，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带领我们超越他主，都蒙我们耶稣的恩典。主，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祝福在我们的当中，赞美你，在我们的当中，恩待我们扩张双倍的祝福，一桶变成两桶水，谢谢我们的主，最后我们再次来说，来如意
谢谢你，新年的一年，你把你的话语启示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有你真好，让我们今年一开始就活在你美善的旨意的里面，给我们都有个勇气向前跨越一步。耶稣，你是我们的上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感动我们，给我们动力，让我们向前往你的旨意再跨一步。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再次奉你的名，你把启示一桶水变成两桶水，双倍的膏油，双倍的祝福，双倍的生产力，双倍的创意，双倍的生产，赐在你的儿女的当中。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